那佛教实修的理论依据被记载在哪里呢？主要是记载在经、律、论三藏的教典之中。好，大家翻开讲义第五讲，是不是一开始就谈这样的问题啊？经、律、论，好，这叫三藏教典。好，那我请问大家，佛教谈实修的方法，其实主要有三大纲领，哪三项是佛教实修方法的主要纲领呢？戒、定、慧，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了，三无漏学是佛教实修方法的三大纲领。如果把这个三学配合经、律、论三藏的话呢，那经藏属于定学，好，律藏属于戒学，论藏属于慧学。但是大家要了解哦，这个其实只是机械式的分配。严格说起来，佛教的这三学戒定慧三学是相辅相成，不能分离的啦。比方说定学吧，佛教我们八正道里面的定叫做什么？大家还记得吧？八正道最后一条叫做正定，对不对？在定上面还要加一个正定，也就是要跟正知见，跟佛教的正知见相应的定，那所以它就不是一般跟外道相通的所谓四禅八定的定啦、啊，是不是这样子？所谓的正定呢，必须是包括三学的圆满实践才会成就正定啊！啊，没有戒学、没有慧学的搭配是没有办法完成正定的。所以虽然我们说经藏配合定学，其实它就是包括戒定慧三学都一定都是同时谈的吧。好，那虽然说律藏属于戒学，但是还是要配合定学跟慧学它才能够圆满啊。好，所以也不会离开定学跟慧学。那至于论藏属于慧学，那也一样，它还是一样含涉三学。好，所以我们要这样了解了。好，这个所谓的经、律、论三藏啊，这佛教叫藏经啊。好，这个藏经其实就是说把佛教的典籍把它集合起来的一整套的丛书，这样的意思。好，那目前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藏经啊，基本上有三大系统。第一个系统是汉译的大藏经，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大藏经。第二个系统是藏文翻译的大藏经，西藏文大藏经。第三个系统是巴利文写下来的大藏经，叫南传大藏经。好，那其他还有一些比方说清朝的时候，他就根据汉译大藏经还有藏译大藏经，把它重新翻译出满文的大藏经，还有蒙古文的大藏经。好，目前我们也看到西域文的西域文字的一些大藏经，比方说西夏文也有大藏经留下来。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汉译的大藏经了。大家要知道啊，汉译的经典基本上从东汉一直到宋朝，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讲到了元朝，这个中间长达1000年左右。而中国所翻译的大藏经基本上是由国家支持的，所以是由严密组织的译经院来翻译。而翻译的人呢，除了中国人之外，还有印度的法师，还有西域的法师，比方说鸠摩罗什大师，我们在译经史上最有名的鸠摩罗什大师，他就是鸠兹人，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鸠兹的公主。那我们中国人最有名的是谁呢？玄奘大师。那比方说翻译八大人觉经的安世高法师，他是安息国的人，安息国已经是中亚地区了，那是我们当时的从广域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的所谓的西域啦，那一边通通把它叫做西域啊，其实是现在的中亚的人。好，所以你看，所以我们的汉译经典啊是这样翻译出来的，是海内外各大家 然后由国家支持，所以汉译的经典在整个现存的佛教的经典之中啊，无论是翻译的品质或是翻译的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就是说，可惜了，这个将近这100年来，我们中国佛教的佛弟子不够努力，所以呢，对于这种佛教思想的研究，在目前世界上的佛学研究领域里边，汉译的经典并没有受到重视，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以中文为母语的佛弟子，我们要更加的努力，自己要努力，要带领我们的下一代。奇怪，刚开始教书的时候这句话还觉得不太需要讲，因为自己还年轻，到现在自己年过50了，就要把这任务交代给大家，还要再交代下一代，一定要培养下一代的人，我们要负担的责任非常的重大，要不然我们辜负了1000多年那么长的时间过程里面，那么多的中外的大师为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宝藏，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好，那把汉译经典编成藏经呢，在中国从宋朝以来啊，总共有18次之多，最后一次其实是在台湾，但是在民国初年终究是没完成了，但是有编辑出一些啊。那在高丽，也就是现在的韩国，曾经编辑过3次，在日本曾经编辑过9次，就是针对我们的汉译的大藏经，把汉译的经典把它集合起来，成为整部的丛书，好，有这么多。好，目前学术界所采用的汉译大藏经最让大家公认采用的是日本在1922到1932年，也就是日本的大正年间，他们所编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因为它里边参考了很多种版本的藏经，还包括高丽藏，还有他们日本本土的大藏经，它参考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的大藏经加以校对，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细腻，所以目前学术界呢都采用大正大藏经，我们就简称为大正藏。好，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所谓实修的理论依据，主要要跟大家介绍三藏教典的内容，是依据大正大藏经的分类来给大家做简单的介绍。大正大藏经总共有100册，好，摆起来好几个书柜啊，那这100册前面的55册基本上就是汉译经典的经律论三藏以及中国历代祖师的著作。那中国历代祖师的著作当然不止大藏经所选的这几本而已，这几册而已，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一旦被选在大正大藏经里边的祖师的著作，那就是一定是在历代以来得到非常高评价的作品，才会被收在大正大藏经里边，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依据这个大正大藏经的内容，简要的让大家稍微知道啊，我们汉译的经典原来这么多啊，不是法会的时候在练的那几本而已啊，是不是这样子？平常在法会里边接触到的经典没有几本嘛，对不对？原来先不要讲去翻那55本了哈，光今天要介绍可能都要花一点时间，才让大家看过去这个简介。好，我们来看看，首先看经藏。经藏呢，在大正大藏经里边呢，总共分成了10类。那第一类叫做阿含部，啊，这个是大正大藏经的1、2两册。它主要是说明4谛、12因缘等基础佛法，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这阿含部所收藏的就是佛陀成佛之后在恒河两域宣说教法的内容的记载，好，是阿含部。 那这个北传有四部阿含，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南传巴利文所写的大藏经啊，巴利三藏里边的属于阿含部的有五部尼嘎雅，它叫尼科耶啦，音译啊叫尼科耶，五部尼嘎雅，尼嘎雅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阿含经的意思。好，那这个是第一类阿含。第二类本源部，这个是以佛传故事为主，汇集佛及关系者的本生因缘譬喻故事等。所谓的关系者是跟佛有关的啊，比方说佛的弟子、佛的父母啊，这些他们的本生就过去生、过去生的因缘啊，过去生的一些事迹，还有借用譬喻、还有故事等等啊，这个叫本源部，是大藏经的第三、第四两册。再来是般若部，第三类是般若部。般若部是说空性的初期大乘教法，这是最能代表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内容，是般若部。这里边有我们很熟悉的，比方说心经，比方说金刚经，都是属于般若部的经典，这是大乘佛教初期的经典。好，这个是第五到第八册。再来我们看法华部，好，第四类法华部。法华部说本机二门开权显实的初期大乘佛法，这仍然是属于初期，但是稍稍好、哦、稍稍比刚刚的般若部的经典稍稍晚一点的。那这个说本机二门呢、啊、这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法华部大家应该有一点听过，我们中国八大宗派里边的天台宗智者大师，就是根据这《法华经》作为天台宗的主要的经典。好，那这个《法华经》呢，总共有28品。智者大师呢，把前面14品把它判定为机门，就是这个机。好，然后把后面的14品判定为本门。那这意思是什么呢？本跟机的分别是什么呢？它这里边主要是根据《法华经》里边的，那前面14品是谈我们介绍的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出生，在菩提树下见道成佛这样的过程，对不对？好，这个是《法华经》前面14品所说的。但是后面14品呢，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其实在印度出生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在无始劫以前他已经成佛，所以那个无始劫以前的佛是本门，而现在在世间成佛的佛是示现的，是本佛垂机示现，所以叫做机门啊，好像影像一样啊，是佛的法性的显象，这样的意思啦。好，所以他是依着这样来建构他的宗派的理论跟思想，这个是天台宗啦。所以他这里讲本门跟机门啦，那就在机门，就前面14品就谈到了啊，前面《法华经》的前面14品谈到，在印度示现出家修道终究成佛的释迦牟尼佛。他初开始说法的时候说什么？说二圣法，教大家修所谓的声闻缘觉，我们一般讲所谓的小圣法啦。他说这个是化成，这个是权巧方便的方法。实际上呢，佛陀真正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终归一佛圣，终究是要成佛，才是佛陀真正的教法，所以这叫开权显实，有没有？就是说小圣教法是全教，真实的教法是没有什么小圣，没有什么大圣的差别，真正的唯有一佛圣，佛自己成佛。当然你要是教我们成佛啊，他不会自己成佛不教我们成佛，教我们解脱就好，佛才不会这样的，那他就不是佛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终归一佛圣啊，所以叫开权显实，是这样的意思啦。好，这是从机门来讲的开权显实嘛。如果从本门来讲啊，又有所谓的开机显本，就是说他强调说哦，之前那个是 从佛的法性所映现出来的那个机门。那本门的佛有佛的体性、佛的法性。好，那这个如果再把它综合起来，天台宗越讲越复杂了。再把它综合起来，刚刚的这些都是什么？方便说、分时说，没有这个本门机门之分。好，所以这就又来一次开权显实。好，所以本机二门的说法是一重一重一重可以开显很多重。好，这个就是天台学。总而言之，这个是天台的祖师对于经典的理解跟发扬，可以这么讲啦。好，那这个是法华部所谓的说本机二门开权显实，大概就简单的这样了解。它仍然是属于大圣初期的教法。那再来华严部说十方三世不出一心，要注意啊，这里的一心不是我们凡夫的心，而是什么？而是清净心，是一真法界，所谓的如来藏清净心、自性清净心啊，这个一真法界的缘起，这是华严经所说的。但是华严经仍然是属于大圣初期的经典。再来宝积部，这就到了中期了，大圣中期的经典。这里宝积部的经典有我们很熟悉的阿弥陀经啊、阿处佛国经，这不动佛、不动如来，阿处佛就是不动佛。上一次法鼓山是不是送了一个古佛的佛头回大陆去山东，让他复位，因为那个头被拿到世界去卖当古董卖，就绕了一大圈，他身体还留在大陆啊，那就阿处佛，就是这个在宝积部里边的经典。好，再来涅槃部，涅槃部比方说大波涅槃经。再来大吉部，这个大吉部啊是在印度已经编辑成丛书，然后我们整套丛书把它翻译过来，那当然就放在一起叫大吉部。那经吉部呢是另外一套丛书，这个都是在原来在印度它就已经被编辑成一整套的丛书了，然后我们整套把它翻译过来。 好，大吉部里边有跟地藏菩萨有关的经典，这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经典，对不对？经籍部里边有维摩诘经、弥勒菩萨上下生经，这都跟中国佛教很有关系的一些经典，圆觉经、药师经啊，这个都是经籍部的经典。好，第十类是密教部。讲到密教部，大家要留意的汉译藏经里边的密教部啊，基本上是唐朝开元年间就翻译过来的经典，跟藏传佛教，现在我们都知道藏传佛教是密教嘛，对不对？但是藏传佛教所翻译的密教的经典大约是相当于我们宋朝以后的所翻译的印度密教的经典，所以跟我们汉译藏经里边的密教部的经典一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很早早期的密教部经典，那所以它跟藏传佛教的密教的经典还是不是那么一样的。后期的密教部的经典我们就没有翻了，在我们汉译的藏经里边就找不到后期密教的那些经典，因为其实我们的译经那个时候就停止了。我上一次不是讲过吗？甚至在宋朝的时候，国家本来有要开始在翻译经典，但是发现说不对啊，那个传过来的经典已经都不纯粹是佛教的经典了，甚至国家下令停止一些已经翻出来的经典，说那个不是佛经了，不准翻，不准流传。但是在这样的比较，印度佛教继续在发展啊，那些后期佛教的这些经典反而都大量翻到西藏去啊，被保留在西藏文的大藏经里边。好，那这个密教的特色呢，基本上由于这个所谓的苏悉地经啊，苏悉地经在密部三经，有没有？在下一页的密部三经里边有苏悉地经吗？苏悉地经里边谈到所谓密教的理论基础，菩提心为因，大悲心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啊，其实方便为究竟这一句话在翻译上可能有一点问题啦，根据现代学者的考察，他们觉得应该翻成方便至究竟，由方便而到达究竟， 那这个跟方便为究竟意思是不是差很远？哦，这个意思一差就一字之差，哈、啊，那这个整个修行观念其实它会改变的，对不对？由方便，然后达到究竟，那就是要从方便法里边去知道它真正的实质是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才是由方便到究竟啊。结果现在变成方便为究竟的时候，嘿，那就大家一起来方便方便，好，方便就是究竟，好，那这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好，这个翻译的时候的一字之差。好，再来四步，这个密教的特色里边的四步修行，四步修行啊，这是在密教里边，尤其到藏传佛教啊，他把密教的修行分成四个阶段，首先是四步，再来是行步，修行的行，再来是瑜伽步，再来是无上瑜伽步。好，目前的藏传佛教他把整个好密教的修行的次第，他把它分成这样四个次第，由四步而行步而瑜伽步而无上瑜伽步。好，那当然这个到后面的这个基本上我们的密部经典已经都不谈了，好，所以就是只有谈到四步的修行。四步的修行有观想本尊、口诵密咒，还有仪轨修法。观想本尊，那这个是什么？是他密教的修行者，他要能够把本尊观想出来，正佛身。本尊刚开始都是以佛为本尊的，但是密教的修行到后来不只是以佛为本尊，好，他就不见得是以佛为本尊。那刚开始一定是以佛为本尊，所以日本的空海大师到中国来学到开元三大士的传承，到他到慧果阿舍离那里，好，当他在选择本尊的时候是用头签的，然后投到大日如来。所以空海把这个中国的密法密教，中国其实就没有再传的啦，就整个就断了，反而是传到日本去，好，就由日本的空海大师把中国的这个密教部的修行方法跟密教部的经典传到日本去，好，然后他的根本道场叫做东寺，东西南北的东寺叫东寺，所以整个空海所传的密教就叫做东密。好，所以中国的这个密部的经典跟修行方法是整个后来传到日本去了，我们中国本身不传了，那就是所谓的东密的系统。好，啊，另外跟空海大师同时，另外日本有一个大师叫做最澄，最，最是最好的最，澄是三点水在一个登，登山的登，最澄，最澄大师呢，他也一样到中国来求法，那他学到的是天台，然后他把天台跟密法结合，所以传回日本以后，那个叫天台密教，简称台密，啊，不是台湾的密教，是天台密教，啊，那就跟空海大师所传不一样啊。空海大师所传，因为他的根本道场叫东寺，所以叫东密，啊，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汉传的这个密部的传承，其实是整个转移到日本去了，那在中国本身不传了，所以刚开始观想本尊，那由这里亲见本尊而正佛身，那口诵密咒正佛语，那以透过特殊的仪轨的修法来正佛意，这身口意三业叫三密相应，那这个是所谓密部的修行的特色。好，这以上这个十类就是所谓的经藏了，好。